我这一刻我给了他一个名字叫荣美的西安。诗篇里面有一些诗被称为西安诗。我们今天有西安这个字眼，而且有一些人提到西安这个字眼，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一个赋予它特别的意义，跟大卫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连"西安"这个词可能是大卫使用的。大卫把耶路撒冷攻打下来，他做王的时候把耶路撒冷攻打下来，就立为京城，在大概是耶路撒冷的东边的那个地方，靠近圣殿的地方。那时候还没有圣殿了哈，还有一个地方，称为大卫的城，可能是王宫在那里，而且呢，显然是一个容易防守的一个保障啊，一个要塞啊。大卫就把它取名叫西安，西安原来名字的意思就是要塞，就是一个保障的意思。保障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嘛，哈。我的英文翻译叫 fortress，fortress，那是"西安"这个字的意思。所以"西安"可以说是整个耶路撒冷的代词，甚至常常被拿来做整个大卫的国度的代词，也就是变成神的百姓的代词。啊，那是因为大卫在诗篇里面，他讲到"西安"的时候，显然有的时候他讲的是耶路撒冷。有时候他讲的是整个神的百姓，因为神的百姓的中心就是在这里。那事实上，特别是因为后来圣殿也将要建造在这个地方，所以西安同时也被认为代表了神的居所、神的殿。所以西安是一个很丰富的含义，对吗？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今天有不少教会很流行的，把旧约有许许多多论到耶路撒冷、论到以色列百姓的这些话，旧约先知的这些话，一律都继续用在我们所谓的属地的以色列人身上，也就是各地的犹太人，特别是1948年在原来的应许之地，在巴勒斯坦复国的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复国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因为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够在王国差不多2500年以后这样复国，而且，他们的种族仍然带有非常独特的味道，并没有失去2500年前的特质，而且他们还那么团结，愿意放下他们在各地原有的家园产业，回到应许之地去，在那边重建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的先例。再加上旧约的先知预言过类似的意思，他们要归回本地，枯干的骸骨要复活等等，所以这都让有一些人认为这些都是在应验旧约的预言。事实上，把预言这样解释的人，事实上在过去被称为锡安主义者。其实中东有那么多的麻烦，跟这些锡安主义者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西方国家还有我们教会，就是各地的教会里面有不少人，他们不喜欢阿拉伯世界里面的回教的基本教义派，对不对？对吧？恐怖分子多半都是基本教义派，就是他们固守住他们认为的，他们《可兰经》还有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一些东西。可是当然有，也许为数更多的穆斯林回教徒并不同意那些他们认为比较偏激的观念，也不符合时代的观念，可是那些人，有另外一些人，基本教义派，他们固守住这些，从那里就发展出今天我们说的穆斯林里面的恐怖分子。所以不是所有基本教义派都是恐怖分子啦，可是他们的理念很容易引向恐怖主义。 这个大家知道一点吧。可是西方世界很有趣，还有今天很多地方的教会，包括我们华人的教会，很有趣，就是他们并不把犹太人中间的锡安主义者，其实那个也是基本教义派，你知道，说成是不好的。反而这些年，差不多10年、10几年来，全世界有许多的教会都正在发表这种看法，大力的支持锡安主义者，就是支持认为，旧约先知所说的归回、重建圣殿、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一个弥赛亚王国，各方面都将要具体的应验，所以，已经有不少，包括很被人尊重的教会领袖，国际级的教会领袖，都有不少人发言支持这件事，甚至呼召神的百姓说，现在我们就是不管其他的因素，即使要付代价，我们都应该按着圣经起来支持犹太人，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祝福你还有你的后裔的，他们也必蒙福。其实这正是中东动乱的根源，你不觉得吗？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因为那是以美国为首的，所以恐怖分子多半都是先以美国为第一这个攻击的对象。但是因为这个第二次的波斯湾战争，就是2001年是吧，2001年之后，就是9/11事变之后的波斯湾战争，就是布希总统发兵征讨伊拉克，后来把海山给抓起来的这个事件哈。这个事件因为像英国也大力支持，那段时间英国的 Blair 首相大力支持布希，是成为世界上很多人拿来当讽刺他或者什么的画饼。当然在英国一定也有一些支持他的人，他才能这样做。可是也因此恐怖主义就也把目标放到英国身上，对吗？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哈。可是教会应该参与这个吗？我觉得这是至少应该思想的事情。因为很多今天很多，包括很多被认为是主流派的教会、兴旺的教会，他们都支持这个。可是我个人，我相信旧约圣经、旧约先知书，当他们提到锡安、提到耶路撒冷、提到犹太的百姓、提到以色列的时候，凡是预言未来要成全的事情，我个人相信有许多我们应该优先应用在教会身上才对。因为那些经文很多都是使徒们在新约时代他们引用旧约的时候最常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些旧约圣经里面有关以色列复国啦、复兴啊这些预言、归回啊这些预言。可是当他们引用这些预言的时候，几乎没有例外的全部都把它用在教会身上，而且他们没有说这个也可以应用在教会身上，不，他们都是说先知说这个话就是应验在现在这个救恩的时代，而讲这些话的人有许多是保罗，而保罗是外邦的使徒，对不对？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啊。我知道解释预言有一种特质，就是预言常常有不止一次的应验，它有时候有两重的应验，甚至多重的应验啊。像以赛亚先知有一些他的预言有可能会应验在很快就来到他再世就看得见的西西家王的时代，可是那些话也被使徒们引用来指着教会的时代。那些话会不会在教会时代之后也再一次的也在犹太人复国这些上面也有应验呢？至少我不否认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预言本身确实有这种特质，这是大家知道的吧。我个人相信旧约 讲到归回的时候，一方面应验在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他们所做的事啊，那这是旧约圣经有名的归回的事件，对不对？这大家知道吧？知道不知道？哦，我们所说的归回就是犹太人不是被巴比伦所掳吗？王国过了70年，按着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就再能够回来，就是国列王的时代回来。这个归回当然应验了先知们的话，可是先知们讲那些话的时候，如果说完全应验在尼希米啊、所罗巴伯啊、以斯拉的时代，那个先知的话就变得有点夸张了。因为先知讲到那种荣耀、奇妙各方面的情况，显然你不能用所罗巴伯时代的归回完全的代表他。虽然所罗巴伯他们的归回是很要紧的，因为那个预备了将来基督将要生在应许之地啊，道成肉身，后来要成全救恩。可是那些有关归回的预言，多半就是旧约时代最荣耀、最奇妙、最丰富的那些预言。那些预言，我觉得应该只有一件事能够说，那是应验这些预言，就是基督成全的救赎，在教会里面，包括在使徒行传，还有从使徒行传之后一直到今天，在教会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甚至在教会里面所做荣耀的工作。一方面，你可以从外面来看教会怎么样，影响整个罗马帝国，一直到今天，全世界有超过1/3的人是宣称向基督效忠的。另外一方面，这个荣耀也可以由内在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圣灵临到我们得救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甚至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怎么样遇见神的荣耀，他的丰富。我相信旧约的预言应该是这样应验的。了解我讲的意思吗？那如果这些预言也会在犹太人再一次的复国上面也有这样应验，我刚刚说我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因为那是预言的特质。何况圣经并没有说不会有这种事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应该把那个犹太人的复国这些当作这些预言的应验的主体，我个人就觉得有待商榷。因为根据整个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所有救恩的最核心的地方是在基督身上，而不是犹太人。犹太人只是在旧约时代神借着他们做一个预备，对吗？那今天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一样，要借着耶稣基督才真的能够得救。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讲到这些的时候，神救赎计划的演进怎么样，先临到犹太人，后再临到外邦人啊。犹太人因为不顺服就临到外邦人，可是有一天神还要叫犹太人也在回转向这些。可是在那个中间，保罗提到这个，他就提到说，无论犹太人，无论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得救恩都只有一条路，就是求告主的名字，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吧？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说那些话应验在教会身上，并不意味着不再，就是犹太人不再是得救的，是外邦人得救，当然不是。因为所谓教会是包括了犹太人跟外邦人，对不对？对吧？其实西方会那样讲啊，会后来现在变成支持锡安主义，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过去很1000多年来他们亏欠犹太人。因为西方自从成为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整个西方世界在短短的也许100-200年内几乎全部变成基督教世界之后，就有一种错误的东西在西方的教会里面逐渐的酝酿成长，就是他们开始藐视甚至敌视犹太人，他们甚至连黑死病流行的时候都把它说成是，有的人都还把它说成是犹太人的错才会这样他们就强调是犹太人钉耶稣十字架，拿这个来控告所有的犹太人。事实上，如果你对历史有一点研究，你会知道希特勒所以会有他的最后解决计划，也就是杀害犹太人。最后根据有人统计认为他有可能一共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 这个可怕的罪行的它的依据是借用教会原来有的东西，就是他借用了教会对犹太人的藐视甚至仇视啊、来做这一件事的。所以当他们开始做往这一方面去的时候，教会并没有很快表达反对。所以因着这些事，所以我想西方世界现在包括教会，西方的教会现在他们有点要弥补他们的错，所以我觉得他们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那我们东方人从来也没有敌视过犹太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人家喊这些事情。我知道为什么会跟人家喊，因为讲那些话的其中有许多是有权威的人士，都是国际级的讲员，还不只是这样，有不少人当他们提出这样的口号的时候，都先告诉你他们怎么样经历过神很奇妙的启示啊，不一定是跟针对这一件事情，而是他们先提到他们怎么样看见天使啊之类的，之后他们发表这种对圣经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跟着去。如果你没有太年轻的话，也许有的人还记得1995预言的事情在台湾带来的伤害，已经15年前的事。可在那个之前，影响虽然有一些人跟着喊，可是最起头影响最大的其中一个人叫做余义荣，从美国来的一个弟兄。他为什么来提到这个台湾会被中共拿去啊之类的这些这一类的，会台湾有流血战争，呼召大家要离开台湾保全性命之类的，为什么一个大家不认识的人他讲这个会有那么多人服从？有一个原因，前一年他就已经被邀请到台湾来，那一次他是在讲他怎么样得救得医治蒙召，他讲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见证。今天有一些人去访查他们，就是1995的伤害之后才有人去访查他们，连他这些见证的真实性都质疑。可是当时那种东西在台湾，尤其那时候灵恩运动在台湾刚兴起不久，凡是那些奇妙的经验都很快就被人接受，就光他的那时候 CD 还不太流行的时代，光他录音带哇哦，一下子就到处都去传。所以当第二年他来讲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些人很快就全盘相信，没有多少人去查验这些事，那带来非常多的伤害。那所以神的百姓有的时候有这种软弱，他们很容易因为一些神奇的事，你只要宣称你有特别的异象然后你如果为人祷告说了几个让人家信服的预言，有的时候这种讲员就无论说什么你都相信，这是不太好的事情。 OK 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所以对我来讲，对西安的这种看法，我不觉得那是圣经里面的基本的看法，因为到了新约时代，神已经把所有旧约时代用外在的方式表达的东西都带到内在的。你如果读新约的圣经，无论加拉太书、罗马书、希伯来书，这些都是最主要的把旧约的经文所包括一些预言的意义把它跟新约的福音连接起来的，这些经卷都一律把旧约那些是用外在可见的这些东西都说成是内在的。像加拉太书，这是一卷把律法跟新约的恩典对照的一卷书，对不对？那在这一卷书里面提到神给亚伯兰的应许，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是指的迦南地，对不对？他们要承受为业，那是可见的属地的产业，不是吗？也是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我想包括在里面。可是你知道加拉太书3:14提到，13节提到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紧接着3:14说，这便叫亚伯兰的福，就是他所承受的这个应许，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叫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他把神给亚伯兰应许说成今天圣灵的应许，那圣灵应许是内在的，对不对？是个人的经验，对不对？所以不再是说啊，今天神要赐给你什么产业，外在的产业，不是指着那种属地的房地产的产业，甚至不是指的说神有一天让你建立一个教会，那是你的产业， 不，那些是后来可以发展的，可是最初保罗提到那个应验，那个亚伯拉罕神给他应许的产业的意思，迦南地的意思，先在你我的心里面，你我的生命里面，圣灵临到我们。而罗马书你看，他甚至把犹太人的基本的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定位是从神给亚伯拉罕立了割礼的约来的，所以犹太人认为只要受割礼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对吧？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所以他们非常看重这一件事。可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那么清楚地讲，他自己是犹太人，受过割礼，最谨守律法，比彼得他们都还谨守律法的一个人。可是他很清楚地讲说，今天犹太人不再是这样的定义，他说从心里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罗马书第二章非常清楚地讲，对不对？何况连旧约的先知都已经讲过这一件事情，提到割礼的时候，他们强调真正的割礼应该是心里的割礼。所以后来连斯提凡都在耶路撒冷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他说他责备那些祭司长啊那些人，说你们这些是心跟耳朵都没有受割礼的人，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所以新约时代很明显把所有这些定义都弄成是内在的，不是吗？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就更是这样，所有那些敬拜献祭，所有节期的礼仪都总归在基督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看不见的，不再是要杀一只牲畜看着它流血来满足我们的良心说有赎罪，而是今天我们看不见的要从信心里面看见的2000年前基督流的宝血。当时他流的宝血当然是物质的，是看得见的，可是对我们今天来讲那个继续有意义确实看不见的，对不对？祭物也是这样，连他进去的圣所，在旧约时代是幔子隔开，里面有基路伯，有约柜的那个至圣所。希伯来书很清楚讲说，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为我们进了圣所，真圣所就是天堂。很清楚讲，那是一个不是地上的一个东西。帐幕的意思，所有那些旧约对犹太人有意义的东西都已经变成这样，干嘛我们今天要走回头路呢？而且所有献祭都在基督身上完全了，对不对？希伯来书那么清楚讲说，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献祭啊这些事哈，他所献的几乎永不能赎罪。如果能赎罪，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因为献过祭了。可是为什么年年要献祭？因为那只是一个表号，好像我们常常想起自己的罪来。他说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他的祭物永不能赎罪。就是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开的课程是希伯来书，我们提到的。接下来他说，但基督献了一次的赎罪祭，其实那用字是 once and for all， 就是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你说希伯来书，我们上一次来讲希伯来书其中一个 keyword 要词是 sit down， 就是坐下来了，他成全了，他成全了。所以他说既然罪已经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希伯来书这样下了新约救恩基督成全的救恩的结论，干嘛今天的教会还一直把眼目，而且教导神的百姓眼目定住在有一天耶路撒冷圣殿还要再建造起来，还要重新献上祭物？因为旧约有一些话是这样说的，这样的预言。可是我们相信那些预言更伟大的应验是应验在新约时代，是一个内在已经成全的事情上面。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这些教会宝贵的领袖们，如果他们传讲这些，你还是要尊敬他们，还是要留意他们很多教导，他们叫很多人得到祝福。可是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个人实在不能够同意他们所说的。我想我这样做也没有对他们不敬，因为连保罗都说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我刚刚讲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话，可是你最好先弄清楚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不只告诉你其然，也告诉你所以然，不是吗？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话，我不会介意，我也不会敌视你，我也不会给你的分数打很低，不会的。可是你如果真的不同意我，我建议你不但要了解我说的或者什么，而且你有别的看法，请你也像我一样 能够举出圣经的实证来告诉我这些事，不要只举出一句话，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第三来第四节的话说，祝福你的我必为他祝福，那个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有许多的经文已经把这些翻转过来了，所以你不能片段的取一句话来告诉我，我们今天公开的支持犹太人是蒙福的。我这样讲并不藐视犹太人，我也没有意思说犹太人已经被弃绝，绝没有，连保罗在罗马书都没有这样讲，那是西方过去一千多年来他们犯的错误。所以今天有一些人提到一种说法，其实这种说法在当年是成为一个反对西方那种错误的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其实是我自己觉得和圣经的说法，他们称叫做 replacement theory， 就是代替的理论，也就是说今天教会代替了犹太人在旧约时代的地位，也就是旧约时代那些讲到西安讲到耶路撒冷讲犹太人以色列百姓的那些话，今天是由教会来承受这些事情。当然有一些 replacement 的说法说得过分的，变成好像把教会说成是个犹太人敌对的，其实不是，因为保罗是犹太人，连主耶稣都是犹太人，对不对？而且保罗很清楚地讲说，难道这样说救恩临到外邦人犹太人就被弃绝了吗？他说当然不是，因为至少我自己就是犹太人，神没有弃绝我，而且还有很多人，他还引用了这个神对以利亚讲的话来做比喻，来讲到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而且当时在耶路撒冷一下子就有几万人信主的，所以还是有很多人信主的，整个合起来才叫做教会。所以这个 replacement 的说法，如果不要把它走向极端的话，我相信那个是正确的说法。但是今天你会注意到那些强调犹太人的地位的人，他们有时候会提到这个 replacement， 就是代替的学说哈，他们会用一种轻蔑的语气讲，好像说这个早就是被否定掉的，而他们会这样讲是为了要表明，为了改正他们过去的错误，就是把犹太人说成是好像被神弃绝的，所以他们也把今天讲 replacement 的说法的人把它归类为是这样的人。可是像我就不是，我同意 replacement 的说法，可是我要 define 清楚我的 replacement 什么意思。我这里的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地位的教会，是把犹太人包括进去的，把历世历代得救的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包括进去，也把未来将要得救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归进去。如果未来在主再来之前，神会在犹太人中间做奇妙的工作，以至于很多很多犹太人都归向主，那我们乐见其成，也非常有可能。事实上我们也期待在外邦人中间也一样这样，对不对？那如果有人得到特别的带领，他们要特别的关心犹太人的福音事工，我觉得那是很好的。可是那个意义跟一个人关心缅甸的人，关心穆斯林的人可以得救，应该有同等的价值，只要是神的带领，对不对？但是当然传福音给犹太人还是有一点不同，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好像是一个神原来已经放了宝贵的种子在他们里面的人，因为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以圣经为本的一个民族，不是吗？虽然他们只有旧约圣经，可是至少有清楚的背景。这也是为什么使徒们他们即使在外邦传福音都先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原因，因为他们是最优先可以得到福音的，所以今天应该也是这样。可是我不认为今天世界那么大，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拿传福音给犹太人当作他的责任，我不觉得。我们想到可以特别为他们祷告，毕竟我们的救恩的源头跟他们有关系，对不对？你纪念他是很好的。可是如果说所有的教会都应该以回到耶路撒冷传福音当作他们教会神给他们的托付，我就不太以为然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想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看法的话，那我们在讲西安诗就很没趣了。犹太人关我何事？ 因为全部你把它放在犹太人身上，可是那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对吧？事实上你如果不是这样的看法的话，那么你读以赛亚书更没趣。以赛亚书有一大堆的经文都是跟属地的以色列人有关的，可是其实那些话我相信它真正的意义是放在属天的犹太人身上，就是我们，可以包括犹太人，可以包括外邦人，可是是信靠基督得救。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那你读诗篇，你一定不要忽略这个锡安诗哈。你在锡安诗里面，你会看见那个诗人常常表达出那种对于神的爱慕，对于神的信靠，对于神的敬畏跟顺服，还有他们怎么样高举神，神是至高的一位，他是大君王。锡安诗常常跟君王这一件事产生关系，他是大君王，得胜仇敌。锡安诗还常常把焦点更深的集中在圣殿上面，狭义一点来说，锡安的定义就是指的神的居所。因为神的殿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有关神的居所的各样事都会在那里发生。有的时候他用基督的王权来讲，可是是在讲到大卫的宝座，那在锡安，对吗？可是那当然都主要不是在歌颂大卫而已，而是在歌颂神。对犹太而言，大卫是神的代表，他是神的君王，所以就是到今天他们复国的时候，他们还是想要回到的是大卫的时代。所以你知道以色列1948年复国，他们的国旗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他们国旗是白色底的旗子，用蓝色画了一个星，它的星应该是一个倒三角形，在一个正三角形合起来，蓝色的条纹的星，看过吗？他们称那叫大卫之星，他们期待回到大卫的时代，因为很多的旧约的预言都是在讲到回到大卫的时代。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是都把那个大卫解释为基督了吗？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大卫王，对不对？比方以西结书34章提到，神说他要再给他们立一个牧人，就是大卫。你以为大卫要死里复活再来牧养神的百姓啊？一定不是的，是指的基督说的嘛，对不对？而那段话明显到了新约就应验在基督身上。可是当你想到锡安的时候，在诗篇里面就会读到所有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会使得它特别有意义，有一种我想对犹太人而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当他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就是到今天教会也有一种感觉特别的味道。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你如果读大卫的一生，他怎么样信靠神，他怎么样敬畏神顺服神，他怎么样对神有一个爱，甚至渴慕，就是爱慕，有一个爱慕的心。他不但自己成为这样，也影响他旁边的人，对不对？也因此他旁边的人对大卫本身也带着这种味道。这是圣经里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圣经不是很多地方都提到人跟人之间有这种感情哈，可是就在大卫身上特别记了几个人对人可以有那种感情，尤其男人对男人。但是那个显然他们不是同志，不是同性恋的，因为他们都各自有妻儿，大卫一个人就娶了那么多妻子，不是吗？可是你看那个亚比塞，他们几个勇士，他们在征战的时候只听大卫随口讲一句话说，哎呀，我家乡伯利恒那个井里的水很甘美。人在孤单的时候，在遇见压力的时候，比较容易怀旧哈，念古，比较容易想到自己的家乡。大卫只是随口说而已，他没想到那有什么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像我们做传道人都很小心，不要随口说话。我说20世纪中叶那个被神重用那个医治布道家，女布道家 Catherine Kuhlman，他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开那么大布道会的时候，他有一个广播节目，可是已经有很多的粉丝。他也在广播节目不是刻意讲的，只是偶然讲到一个例子，大概提到他的丝袜破了，紧接着一个礼拜他收到几千双丝袜。那所以我们都尽量小心，不要坐在讲台上呢，尽量不要告诉人我喜欢什么，要不然我们可能会收到。那这个大卫他一时在征战的时候这样讲，你知道那三个勇士也没有跟他商量， 他们就想要替大卫做这个事。可是那个时候伯利恒正在非利士人的的军队的境界里面，有非利士人的营盘在那里，那三个人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就去井里只为了打一杯水来，拿到大卫面前。大卫说我不敢喝，这个像他们的血一样，他把它浇奠在神的面前。可是你看那个已经是超过部署对长官的忠心，对不对？那是一种爱，对不对？你又可以看见那个约拿单跟大卫的爱。大卫后来怎么形容？他说我兄约拿单，你向我显的爱情胜过妇女的爱情。那是一种我们会觉得男女之间的爱是最甜美最深入的爱，可是大卫他觉得有这些人的爱甚至可以胜过妇女的爱情。所以大卫本身就是这样，他对神就是这样一个爱慕的心。所以那个已经不是用我们为神做什么来表达爱而已，而是一种爱跟渴慕合起来的东西。一般我们只会用在男女彼此相恋的那种爱情上面的字眼，大卫把它用在他跟神之间。就是这些东西，当我们想要喜安的时候，都应该一起想到这些东西的。你这些喜安时才对你有更真实的意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想到大卫的宝座，西安一定要跟大卫的宝座连在一起。可大卫的宝座，你不要想到白金汉宫那些人，那个不太能代表真正的君王。英国历史上有一些君王蛮能够代表这个的，有一些很好的君王，维多利亚这些人，以前的伊丽莎白一世，现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也是一个很好的君王。他一直很不同意他的一个伯父吧，就是爱德华八世，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王位，你知道吧？后来变成温莎公爵那个故事，他一直很不以为然。他自己非常的忠于他觉得是上帝给他的那个位置，所以我想他的儿子他的儿孙的一些东西他大概很痛苦的。可是就是英国历史上大概也没有一个君王好到像大卫一样。有一个啦，就是 King Arthur 亚瑟王，听过亚瑟王吗？圆桌武士听过吧？我叫 King Arthur。 如果你没听过，你看过好莱坞的卡通影片《时钟剑》有没有？就一把剑插在石头里面，上面写着能抽出这把剑就是英国国王，那就是 King Arthur 的故事。可是亚瑟王不是英国真正的君王，你知道吗？亚瑟王的故事，圆桌武士的故事是传说中的故事，比较像我们中国的尧舜这种帝王。尧舜是传说中的人物，你知道吧？不是真有历史记载的。也许真有类似这样的人，但是关于他们的故事大概多半后人把它渲染成那样。虽然是虚构的故事，或者是这个重画过的故事，可是至少代表了中国先民们对于一个帝王应该怎么样一个理想，是不是？了解我意思吗？同时对英国人而言， King Arthur 的故事也是这样。所以你会在不同的电影不同的书讲到 King Arthur 的故事，他们有很多种版本。光他那个最得力的圆桌武士里面最得力的那个部将叫做 Ramsroe， 是不是兰斯洛？关于他的故事，有时候提到他犯了错去跟亚瑟王的王后通奸，有的时候又用别的比较最近的前几年好莱坞又拍了一部新的亚瑟王的影片，就不这样写，就把它写成是一个有过这个试探，可是后来他怎么样得胜，后来怎么样英勇的捐躯，在战争中捐躯。所以他有不同的版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不是真实的故事，所以没有一个绝对客观正确的版本。那也表达了他们的理想，可是我想这些理想都不如圣经里面大卫那个，不是一个虚构的，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圣经也明确写出他也有缺点，对不对？但是这并没有掩盖住他的那些特质，神用他最多面的来代表基督。所以你读锡安诗，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些。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一想到大卫的宝座，他们想到的是一位像牧人一样的君王，打仗走在最前面，如果有饥荒他吃最少， 如果神的百姓犯错，神要惩罚他们，他站出来为他们说相，甚至愿意神说，你把你的手加在我和我的父家身上，这神的群羊做了什么事呢？地上很难有一个君王这样，对不对？总是先把罪怪到别人身上去，可是他不是。所以你要对大卫一生有这些认识，还有他怎么样全心信靠神。大卫在征战的时候，非利士人来摆阵，他求问神，神指示他应该直接正面的迎敌，他就得胜了。第二次圣经记载完全一样的背景，大卫没有说我已经知道怎么打了，没有啊，他再一次仰望主，神给他另外一个打法，他就顺服，用迂回政策也得胜了。我觉得圣经记像这样的故事有道理的，要让我们看见大卫是怎么样一个人。还有大卫的顺服更是不用说，因为神特别用这个来标明他的一生，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你读过这个吧？这是旧约里面讲的话，可是保罗曾经引用这句话来讲到大卫，他是要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你应该这样认识大卫，你读锡安诗才有意义。那圣殿虽然是所罗门建造的，我们通常称它叫所罗门的圣殿，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说它是大卫的圣殿还要更完全一点。因为所罗门除了在他的时代下令兴工建造圣殿之外，所有关圣殿的事都是大卫预备的，是大卫得到启示要建圣殿，他为圣殿建圣殿的事祷告，圣殿的样式是神用指头画给他的，所以蓝图是神给他的蓝图，圣殿的材料是大卫预备的，圣殿建好以后的服事的班次是大卫编排的，然后大卫做了许多的诗，甚至可能音乐，甚至还做了乐器，来使得他们在圣殿里面可以好好颂赞神。所以你想得到的圣殿的事几乎都是大卫预备的，连整个圣殿最核心的约柜是大卫去找来把它预备好，先预备好等着圣殿建好要放进去的。所以你应该用这样来想到锡安，你了解有意思吗？所以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大卫的诗篇说是讲到大卫的诗篇，不知道是不是大卫本人写的，他说要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么样利益要为神寻得居所，甚至说我不让自己上床榻，也不容我的眼睛睡觉，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神寻得居所。那是诗篇132篇的话，我们在这里也有选出这一篇诗篇。我没有直接进到诗篇，可是先给你大概的概念，因为你读锡安诗一定要这样。如果你是看今天有一些有名望的人讲到锡安的含义，你读锡安诗，我觉得我就觉得这个你只会想到的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怎么样，那这些话就变成很多话你都要在那里期待着有一天应验那些荣耀的光景。可是如果你放在教会身上，你现在就可以知道历世历代已经应验了许多了，而我们也在那个行列里面，我们应该继续经历这个。他提到锡安那些荣耀荣美的锡安，我们应该这样经历的，想了解我的意思吗？诗篇46篇是一篇锡安诗，它的作者叫可拉的后裔，对不对？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诗篇里面有大概11篇的12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标明是可拉的后裔。这几篇诗篇很高比例，几乎都是锡安诗。还有是特别有一种爱慕神的味道，这个可拉的后裔很有趣。其他的诗篇要不就没有作者的名字，要不就会写的就写他的本名，只有这个可拉的后裔他不讲他的本名，你知道吗？他说他是可拉的后裔。那如果他是一个不是那么有名，或者说不是那么这个被人尊重的人，或者犯过错，所以他隐姓埋名，要让人家不要因为他而讨厌这个诗篇啊，那我们还能了解。或者说他觉得他有一个特别的精彩的这个先人祖先啊，比方 我可以说我是孔子的第84代子孙，蛮光彩的。我在欧洲遇见过一个像这样的人，他是孔子的，我忘了是第几代的子孙哈，还有他的妻子卢森堡认识他。你这样讲还蛮有光彩，对不对？可是可拉的后裔，他没有这样做。他讲到了他的祖先，讲到可拉，这个人一点都不是有名望的人，很有名望了，可是不是好人，因为这个是在摩西的时代，跟着起来反对摩西，对抗权柄，以至于被神所灭亡的人，地开口把他们吞灭，神用最可怕旧约几乎是最可怕的刑法来审判他们的人。可拉列在这里面，你知道是在民数记里面15章16章那里记载的啊。干嘛用一个这样，这有点像是如果我不要用我的名字，我说我是陈进兴的儿子，用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来表达你的光彩呢，对不对？我这样讲不太好，因为陈进兴确实有儿子，我没有藐视他的意思，因为父亲的罪不应该直接放在儿子身上，而且陈进兴后来很可能他信靠主有悔改，但是我只是一个比喻。那如果说可拉他这个可拉的后裔他没有别的祖先好讲，至少不要讲可拉嘛，哦。可是你晓不晓得，其实他有一个非常声名显赫的祖先，就是撒母耳。你知道吗？撒母耳是可拉的后代。你如果独立在至上头几章的家谱，撒母耳是可拉的后代。撒母耳的儿子，应该说撒母耳的。孙子有一个人叫希曼，是大卫的音乐同工。我现在讲的其实是我的判断了，但是不是我发明的，因为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也同意这个，很可能可拉的后裔是这个希曼。因为大卫旁边那些音乐同工那些领袖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写诗篇，有的即使只有一篇也会被列在上面，有名的一个就叫亚萨，你记得吗？可是只有希曼没有，而这个可拉的后裔有许多一些样式很像他，应该是希曼，因为希曼是可拉的后裔，因为可拉传承下来到撒母耳，而希曼是撒母耳的孙子，所以他有一个声名显赫的祖父，他却不说他是撒母耳的孙子，却说他是可拉的后裔，这个人有点奇怪哈。可是其实不是，这里其实正代表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意义，也因此赋予这些爱慕诗、这些锡安诗更贴心、更甜美、更奇妙的含义。很具代表性的是他写的另外一篇诗篇，在84篇，诗篇84篇，也是可拉后裔写的。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你看这个人表达里面对神的爱慕。5到7节也是有名的经文，靠你有力量，心中来5到7节，我们一起读。我觉得这几句话是锡安诗最伟大的经节之一了，我们都要在这个行列里面有份。可是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第10节这样讲，第10节我们一起读。他说宁可在我神的殿中开门，因为可拉的后代有一些人被大卫在编排圣殿的服饰的那些表的时候，被排成在圣殿看门的，在圣殿看门很重要了哈。撒母耳当年 就看管过圣殿的门，你记得吗？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其实是会幕了，哦，你记得吧？撒母耳不是年幼的时候神对他说话吗？嗯，后来那天晚上过去了，第二天就提到撒母耳清晨起来开那个殿门啊，所以他是帮忙做这一件事。所以我相信神对撒母耳说话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有可能十几岁了，嗯，要不然怎么开得动殿门？虽然会幕其实没有什么殿门，可是有可能他们那个时候的会幕还另外做的门，因为已经固定在示罗。圣经里面提到少年人有的时候已经四五十岁了，所以圣经提到童子的时候有可能一二十岁了。你知道大卫排的圣殿的班次，包括把祭司排到24班，你知道吗？因为祭司越来越多嘛，不可能都是大家一起工作，所以排到24班，知道这个吧？新约出现过一句话来看到，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他们仍然按着大卫的班次在排，就是撒加利亚，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是祭司，他按着班次轮到他的班，而且他抽签在他的班里面抽到他去进圣殿烧香，而他那个班叫亚比亚班，你记得吗？亚比亚班里面有一个人是亚伦的后代，路加福音第一章是这样写的，你没读过这个吗？亚比亚班，这个亚比亚班，你如果去读历代志上20几章吧，看到祭司的班次，你就发现他是第8班，他一共24班，他们守门也有分班次，还有一些别的。而可拉的后裔是其中守门的班次之一，好像俄别以东也列在守门的里面。约柜曾经在他家3个月，那个俄别以东。所以这个可拉后裔讲得很有趣，他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觉得他是在用他的祖先来做比拟，因为他的祖先因为想要做头嘛，哈，想要超过摩西做头，所以后来才背叛，才被神惩罚。当神要惩罚他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告诉百姓说，你们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因为神要毁灭他们。我相信这里的话，可拉后裔是想到这个，因为他写他是可拉的后裔，又用了这种字眼，知道我在说什么哈？那个我刚讲那个离开恶人的帐篷是民数记第几章？你们刚才没有人查？16章，把它对串一下，现在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这个人很有趣哦，他说我不像我的祖先，我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不要做头，所以在神的愿意住千日胜过在别处住，哎，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他是一个爱慕神的人。所以下一次你读到可拉后裔的诗，想一点他这个背景，你读起来那个味道会更不一样，懂我意思吧？好吧，休息一下。